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计划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迅速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星期四公布了美国新的非洲战略，在当中指出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对手，并且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负面效果。博尔顿说，在过去几年，中国在该地区投入了巨额的由国家计划、国家提供的财务支持，中国利用了贿赂、不透明的协议以及债务战略来挟持非洲国家，使其受制于北京的意愿以及要求。中国的投资混杂着腐败，并且没有达到与美国发展计划相同的环境或道德标准。此类的掠夺行为是中国更广的战略倡议当中的组成部分，包括一带一路，一个发展一系列往来中国的贸易途径的计划，其最终目标是促成中国称霸全球。博尔顿说，中国在非洲有深思熟虑、非常全面的布局，非洲的矿产资源对中国很重要，美国需要觉醒。他指出，光是2016年到2017年，中国对非洲投资就有64亿美元。而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带来的负面效果，包括赞比亚现在已欠中国60亿到100亿美元，还有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建立的军事基地，让中国在非洲之角这个介于欧洲、中东、东亚的重要据点倾向中国。今年5月，中国10次利用军事等级的雷射激光针对美国飞行员，两名驾驶员因此眼睛受伤。博尔顿批评中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手段，威胁了非洲国家的财务独立性，阻碍了美国投资的机会，干预了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且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显著威胁。美国海军宣布，一个第五代战机 F-35C 飞行队已经完成了获得航空母舰舰载安全飞行证书的最后一次测试。这是美国海军明年宣布 F-35C 飞行队取得初始作战资质之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印太司令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第147飞行队星期三在太平洋上执行任务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完成了这一使命。这份新闻稿说，目前海军预计2019年2月底之前宣布 F-35C 飞行队取得初始作战资质。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星期一在北京被逮捕之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三证实，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对此，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这显然是报复行动，这就是他们运作的方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克表示，他是从媒体上得知消息，他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中国的做法像是在报复加拿大。欧洲最大电信公司德国电信星期五说，该公司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网络设备安全性的讨论十分重视，正在重新审议公司的网络产品供应商策略。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美国将在未来7-8年内拥有抵御高超音速武器威胁的能力。此前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目前还没有十分的把握防御中国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在出口面临与美国贸易战带来的压力，国内需求疲软之际，11月份工业生产和零售额的增长率下降。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8.1%， 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把生意外包到国外，看看怎么表达给一个地方注入新鲜血液，还要告诉你如何表达名誉扫地。
A lot of companies are outsourcing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to other countries these days.
I know. The other day, I called my phone company, and the operator had a slight accent. We chatted a bit, and she told me she's working in Nairobi.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that a woman in Africa would be answering my questions about my phone in America.
Yep, the world just keep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Well, we will talk more about globalization later in the show.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is spelled M-I-D-D-L-E, middle, and aged, A-G-E-D, 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中年的。美国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
The suicide rates for middle-aged Americans climbed to a startling 28% in just a decade.
过去十年里，美国中年人的自杀率惊人地上涨了 28%。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The biggest new adopter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K are not teens, but their middle-aged parents.
在英国，新近开始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人群不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而是他们的中年父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父母为了了解孩子的生活，开始学习使用社交媒体，这真没错。我妈妈现在打字打得特别快，就是为了跟我在 GChat 上聊天。
Yeah, most parents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up with their kids. But I personally would think twice before adding my parents on Facebook. Yeah.
I can see why you might want to censor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get.
Hey!
I'm so grateful that my parents are respectful to me. They never invade my privacy.
We're both lucky that we have great parents. My cousin isn't that lucky, though.His dad always tried to sneak a peek into his journal when he was a teenager. He pretty much stopped trusting his dad once he found out.
I'm sure his dad was only try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son, but a journal is a very private thing. Once you lose someone's trust, your name is mud with them.
Well said, Yonglin. You also mentioned a very interesting idiom. Your name is m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一定是我老公打电话来赔礼道歉，不接。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早上起来试探他，问他今天有什么安排。他居然像没事人一样，好像根本就忘了结婚纪念日这回事儿，简直是气死我了。我决定啊，今天就来教一个形容他这种处境的习惯用语，叫做
One's name is mud. Mud is spelled M-U-D. One's name is mud.
在中文里面 ,name 是名字 ,mud 是泥巴。说一个人His name is mud, 可不是说他的名字叫泥巴，而是说此人失去了信誉，名声扫地。下面例子里的一位模范市民最近也遇到了麻烦，让我们听一听。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 She should go to jail.
我的邻居热衷慈善事业，一直让我十分钦佩。多年来，她筹集资金，为社区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但如今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发现，他把募捐来的数万美元都据为了己有，现在他算是名声扫地了，他真应该进监狱。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在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读到 一家著名的能源公司欺诈自己的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 She should go to jail.
最近有一个牧师挪用了教会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很显然 ，his name is Mud。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父亲显然十分重视自己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 a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 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孩子们最近又问我什么时候带他们到迪士尼去。我这才想起去年夏天曾经答应过他们。我最好马上开始计划。如果不带他们去的话，我就会完全损失信誉。我可不能让孩子失望。
One's name is Mud.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确实曾经有个医生姓 Mudd, M-U-D-D。此人因为帮助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正骨，被判同谋罪，因此名声扫地。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 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有人把一束鲜花送进了演播室，上面还有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亲爱的，我要在结婚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给你一个惊喜。做完节目马上下楼，我们直奔机场，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我怎么好像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刚才我说我先生的坏话都不算数。It looks like my name is Mu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everything is about reputation. 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to damage it.
Exactly. Especially now with the internet. Anyone can write a review or a commen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Once your name is Mu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hurt your business.
True,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总裁 Dave 就要和公司成员来挑选哪家公司值得业务外包。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ve called this meeting to discus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we need to make. In the interest of cost saving, it's been suggested that we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I have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this idea. What exactly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in my view, there are benefits to outsourcing for both our company and for our customers.In our case, the cost savings are impressive, and from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outsourcing means we can expand services at no additional cost to them.
执行总裁 Dave 说，开会是要讨论为节省开支将部分业务外包的问题。
To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Helen 表示有顾虑。Dave 解释说，外包对公司和客户都有利，既可以为公司省钱，也可以增加客户服务。
At no additional cost.
而不必增加任何成本。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exactly which divisions you'd outsource?
I'd say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It would mean that we would axe around 100 jobs, but we'd be able to save up to $250,000 a year.
Where were you thinking of moving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
We have a great offer from an Indian company.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Pete 希望了解外包的业务范围。Dave 表示可以从财务开始。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这就意味着 to X 裁员100人，但是每年可以节省$250,000。他们看中了一家印度公司。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很多大公司都找他们，信誉很不错。
Should we consider outsourcing customer relations? Many corporations are using Indian call centers, right?
Yes,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but in our case, I'd recommend we do not switch to a call service overseas because many companies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with accents and culture. It's created a backlash that I'd like to avoid.
But we could move our email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overseas.
Yes, absolutely. We can also consider mo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our website to a firm in China.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Pete 指出，很多公司都把客户服务
customer relations
外包给印度呼叫中心。Dave 承认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但是因为口音和文化的关系，出现了
backlash
负面的反弹，所以不准备把客户服务外包到海外。Helen 建议把电子邮件服务外包出去。Dave 同意，他表示考虑把网站的开发和管理外包给一家中国公司。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因为他们的业绩一贯不错，价格也很有竞争力。
公司总裁 Dave 表示，希望 outsource some of the operations， 外包一些业务，以减轻公司的负担。他们希望呢，从财务开始 ，ax about 100 jobs， 裁员100人，把业务外包到海外。这需要看海外公司是否有 a solid reputation， 好的信誉 ，competitive prices， 价钱呢也要便宜。
Yeah.Outsourcing is very common these days.
没错，但是把业务外包就意味着公司裁员，这会不会导致员工的不满嘞？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 guess one of the biggest questions here is how the general public might perceive these moves. Will we face a backlash for cutting some local jobs and moving some operations abroad?
Yes, 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will get some negative press over this decision. We will need to do some damage control and try to explain as best as possible the reasoning behind our decision.
I'll have a chat with our public relations people and brief them on how to respond to media inquiries.
Helen 担心公司业务外包裁减员工会引起社会反响。
Face a backlash.
Pete 也表示媒体很可能会有负面报道。
Negative press.
因此要尽量控制不良的影响。
Do some damage control.
执行总裁 Dave 表示会和公关部门讨论，告诉他们如何回答媒体的问讯。
The logic is pretty simple. Either we make some needed cuts, or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and even more jobs will be lost.
We also want to be responsible players here. Let's offer job counseling, and let's be reasonably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The companies that we plan on contracting to work for us have all been vett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right?
Yes, and they all passed with flying colors.
Pete 表示公司重组理由很简单，不裁员，公司就可能破产。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Dave 建议为遣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
Job counseling.
遣散费也多给一点。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Severance packages 是遣散员工时给的补贴。Helen 问外包公司是否都已经通过了独立审计单位的审查。
Vet. V-E-T. Vet.
是审查的意思。Dave 表示审查结果非常好。
To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意思是成功地通过了考察。
The law says subcontracted firms must follow some basic guidelines, such as no child labor,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etc.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they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Otherwise, we'll have to find another firm.
So it's decided then. All in favor of outsourcing accounting and web maintenanc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Looks like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Thank you all for understanding. I'll write up a memo explaining this decision to everyone and send it out in a couple days.
Sounds good.
All right, then. This meeting is adjourned.
Dave 表示，法律规定，如果分包公司达不到基本要求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改正。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Up to snuff. S-N-U-F-F. Snuff.
意思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最后三个人举手表决，同意将财会和网站管理业务外包。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决定一致通过。Dave 准备写一份备忘录，几天以后宣布。
公司担心外包业务裁员会 face a backlash， 遭到强烈反对。不仅呢要面对愤怒的员工，而且要面对 negative press， 媒体的负面报道。所以公司要做一些 damage control， 控制不良影响，为员工提供 job counseling， 就业指导，而且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 提供相当数额的遣散费。
It's a pretty hotly debated topic right now.With outsourcing, you're going to lose some jobs domestically. Most Americans think that outsourcing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led to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Too many jobs were going out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美国人工实在太贵了。我记得我去修个车，换个小零件就要$150呢。
I'm not going to debate that with you. Well,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and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is spelled open, O-P-E-N, and house, H-O-U-S-E,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对外开放日。
My gym is having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for non-members to come in and enjoy the facilities.
我参加的健身房本周末对非会员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使用健身房的设施。
More than 40 embassies in D.C. are scheduled to have open houses in mid-May, so the public can have a taste of their culture.
华盛顿特区40多个大使馆5月中旬都安排了开放日，让公众可以前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I love the DC embassy open houses. Every embassy offers samples of its local food and has exhibitions that represents its culture. And it's all for free.
Which store did you like the best?
I would have to say the Turkish embassy. They offer us Turkish kebabs and coffee, had a Turkish dance show, and you could als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Turkish clothes. It was a blast. DC always gives me something new. I'm never bored.
Ain't that the truth? In today's last segment,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way to express new things.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对传统的事物并不反感，可我同时又很喜欢推陈出新。就拿我们的社区组织来说吧，每年都是同样的人。组织同样的活动，只有老邻居搬走，却没人设法把新邻居吸引进来。这种局面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恰如其分，叫做
New blood. Blood is spelled B-L-O-O-D. New blood.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指的是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新生力量。大家注意听下面这个例子，看看一家公司管理层的人员变化给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 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老板去世以后，公司由他的女儿接管。很多雇员都对他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感到担心，但是正因为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他所带来的能量，我们才得以采取措施，适应了今天的经济。坦白讲，他恰恰是让公司转亏为盈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很多人都认为阻碍变革最大的障碍来自老一代。英语里面有句话叫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意思是说老顽固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如今，很多美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担心。下面这位评论人士认为，美国未来的前途走向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第44位总统奥巴马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奥巴马总统来到华盛顿，保证要带领美国改变方向。他对解决医疗保健、能源和经济问题的热情代表着大胆的构想，他可能将成为带领我们在困境中前进的新生力量。
这位评论人士的话是否会兑现，只有时间能够做出回答。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你也许会问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1853年。指的是输血时用的新的、新鲜的血液供给。大家可能在阅读当中遇到过 fresh blood 的说法。fresh blood 可以跟 new blood 通用。因此我可以说我们社区组织需要一些 fresh blood。也可以说奥巴马总统也许恰恰是面对挑战的美国所需要的 fresh blood。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maybe it's about time that we had some new blood in the show instead of, you know, like you.
Oh,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more than once, Yonglin.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 show would wither and die without my artistic talent.
Ok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e, two, thre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公安顾问博尔顿星期四公布了美国新的非洲战略，在当中直指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对手，并且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负面效果。博尔顿说，在过去几年，中国在该地区投入了巨额的由国家计划、国家提供的财务支持，中国利用了贿赂、不透明的协议以及债务战略来挟持非洲国家，使其受制于北京的意愿以及要求。美国海军宣布，一个第五代战机 F-35C 飞行队已经完成了获得航空母舰舰载安全飞行证书的最后一项测试。这是美国海军明年宣布 F-35C 飞行队取得初始作战资质之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印太司令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第147飞行队星期三在太平洋上执行任务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完成了这一使命。这份新闻稿说，目前海军预计在2019年2月底之前宣布 F-35C 飞行队取得初始作战资质。美国海军已经获得了几十架专门为海军打造的 F-35C 型战机，并一直紧锣密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原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美国海军航空兵一位军官今年年初向航空周刊解释了 F-35C 飞行队取得初始作战资质可能被延迟的原因。他当时说，海军还需要看到软件运作正常，才能宣布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星期一在北京被逮捕之后，加拿大外长弗兰里星期三证实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对此，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这显然是报复行动，这就是他们运作的方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克表示，他是从媒体上得知消息，他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中国的做法像是在报复加拿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两名加拿大人遭拘押的事件时回应说，中国是依法依规对两名加拿大人采取行动。中国官媒报道称，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于2018年12月10日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欧洲最大电信公司德国电信星期五说，该公司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网络设备安全性的讨论十分重视，正在重新审议公司的网络产品供应商策略。美国禁止在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的产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禁止在新的 5G 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上星期说，英国政府必须就是否禁止华为产品做出决定。法国第一大手机运营商 Orange 公司说，目前正同爱立信和诺基亚进行有关当前网络以及新 5G 网络的讨论，没有包括华为。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美国将在未来七八年内拥有抵御高超音速武器威胁的能力。此前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目前还没有十分的把握防御中国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在出口面临与美国贸易战带来的压力，国内需求疲软之际，11月工业生产和零售额的增长率下降。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11月的零售额同比增长 8.1%， 是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11月的工业产出同比增长 5.4%， 是三年以来的最小增幅。分析人士原先预计11月工业生产会维持在10月份的 5.9% 的增长。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三证实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就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获得保释，并且在微信上说回到家人身边以祖国为傲感谢关心的同时，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的两名加拿大人，他们的亲友却不知道他们人在哪里是否平安。北京为了营救孟晚舟打出人权牌，指责加拿大不人道，并且要求立即放人。而当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时，北京是如何顾及他们的人权，对其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提出了哪些证据，加拿大公民陆续被抓是不是北京为孟晚舟案采取的报复措施，这其中暴露了哪些更深层的问题，又如何凸显了中国与民主国家人权和法律的不同标准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纽约职业律师李静静，李律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彪律师您好，欢迎您。
一位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我想两位嘉宾现在包括许多的观众朋友现在都已经了解到北京方面在48小时之后又抓了一名加拿大公民，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了最新的这一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福，他是一家文化交流组织的这个筹办人和经营者，现在呢被辽宁省丹东市的公安局在进行审查。那我们知道就在两天前加拿大的前外交官康明凯他是在北京被抓，现在也是以同样的罪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在被进行审查。我想先请李静静律师来跟我们谈谈接连在两天内抓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很多人说这与孟晚舟案是巧合还是一种蓄意的报复措施，您怎么看？
这明显的是一种政治报复，很明显的，因为中国政府在孟晚舟事件出来以后已经赴外长召集了加拿大驻中国北京那些大使，以威胁他们，让他如果加拿大这么不放人的话，那么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就是说这句话已经预先告诉加拿大，那么中国政府要报复他们。那么事隔不久就发生了两位这加拿大外交官前外交官和加拿大的其他的公民的逮捕，显然这是一个政治的报复。
嗯哼，那么滕彪律师您的看法呢？
这个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一种政治报复。那中国政府事先也都说过就是明确说过要对加拿大进行报复，然后很快就发生了两名加拿大公民被抓的事情，并且说他们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那这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政府它可以把这个法律当作一种政治工具，当作一种外交报复的工具和加拿大审判孟晚舟这种就是公平透明这种做法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嗯，确实。那么像滕律师所说，很多人说在两天内连续抓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更加深了外界对中国所谓的法治的一种担忧。接下来我还想请两位律师来谈一谈，就是无独有偶的，中国当局对两位加拿大公民所提的这个罪名指控都是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罪。我想先请李律师谈谈，您对于中国官方这样的一种控告，您意外吗？为什么呢？
也意外也不意外。所以所谓意外的就是说恰巧是为什么一定是国家安全罪的，不意外的，如果当局逮捕外国人的时候往往可以用这个罪名掩盖他法治上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说他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基本上剥夺了被逮捕人的全部的法律的这个权，比方说会见律师，他说因为国家安全理由他不予会见等等。所以说呢，中国当局
滕律师，您的看法呢？
中国刑法体系里面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它包含很多具体的罪名，但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定义是非常模糊的，那很多很多行为啊，从之前的案例来看，很多人的一些正常的活动、正常的这些人权维权活动啊，也被指控为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所以它这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罪名，就更方便被他就是政治操控。他说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具体什么样的行为让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刑法里边以及具体实践当中是非常任意的。
滕律师，我们也知道啊，过去这个也有人是分析，就是说在中国所谓的危害中国安全罪、国家安全罪，实际上就是在多少年前的所谓的反革命罪啊。那么这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被扣上的一个帽子的罪名。那么您怎么样看？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得到这两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得到公开的审判呢？
对，就是1997年的刑法把以前的反革命罪变成了后来的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两个罪名以及其他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它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随意，就是对于当事人权利的这个剥夺，是非常非常随意的啊。这个无论是律师会见，还是阅卷，还是开庭上的这种公开的辩护都几乎不可能啊。很多很多情况都是在这个暗中操作啊，包括现在两名加拿大公民，他们是被哪个部门被关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连加拿大的外交部也不知道，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他们的消息，就是基本上是黑箱操作。
李律师，您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对于这两位加拿大公民，他们未来可能在中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您能不能做一番您的分析和看法？
他们的情况可能是公安机关逮捕他们以后，审查以后，他不一定进入到这个法律程序，因为中国政府的那个拘捕关押的时间非常长，相当于几个月都可以不起诉，最后呢根据政治需要就说找个理由是吧，解除中国就了事了，这就是通常中国政府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或者国际影响的事情一些做法，他真正的把他判刑的可能性呢也有，但是这种情况很少。那么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案件正好呢严重就让那个美国著名的教授科恩严重了，所以他在孟晚舟案件当中一开始就说到孟晚舟的案子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让中国人看一看西方的这个司法他怎么表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加拿大在孟晚舟案件当中完全按照国际法的规则，也是按照他加拿大国内的法律的这些程序，保证了孟晚舟的这样一种人权，保证了他的法律的这种基本权利。我们谈到人权的时候，主要是指在联合国规定的范围之内，他是否享有他的律师权利、公开审判，还有以及这些基本的尊严的权利。这些权利得到保障了，就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保障不等于说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或者法律的主权的单位没有权利来逮捕一个人。中国当局的指控呢，加拿大说逮捕了孟晚舟就违反了人权，这句话是荒唐的，因为中国政府如果按照他这种说法的话，那中国政府天天在违反人权，是吧？因为中国政府天天在逮捕人，每个国家人都在逮捕人。他们用另外指示说让孟晚舟戴手铐、戴脚镣，这个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法庭上，在美国、加拿大法庭上，这些被告都不可能戴上手铐、脚镣的。那么在运输过程当运送过程当中啊，他们必须戴手铐、脚镣，这是因为按照安全起见，也害怕他们逃跑，所以这是两码事。除了中国政府通常是混淆视听，那么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个人权以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让中国的老百姓听听中国人权是什么。正好他把加拿大两名的公安那个外交人员逮捕了。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在这个方面它是怎样体现它的人权的。
哼，是，我们也来看看，这是加拿大的外长弗里兰，星期三呢，他在加拿大召开新闻记者会上，他也再一次强调，加拿大方面是以独立的司法系统，不受任何政治压力的影响的情况下，来审理孟晚舟的案子。那么这位加拿大外长他说，加拿大在孟晚舟被拘捕时，立刻通知了中国当局，也让中国领事能够接触孟晚舟，让孟晚舟享有加拿大的法律正当程序，所谓的 due process， 还有加拿大司法的公平与公正。那么这位加拿大外长还表示，孟晚舟将会继续的受到同等的待遇。那么我想接下来就请滕彪律师来谈一谈，刚刚李律师也分享了他对于孟晚舟案从开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审理过程的看法，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对，就中国说加拿大侵犯人权，然后用这个戴手铐脚镣，这完全是不成立的。所以李俊进律师刚才的这个分析是对的。那我在中国做人权律师的十多年里边，也是看到中国法院他恰恰是就是在这个被告人啊，无论是政治案件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他们出庭的时候往往都是穿着看守所的那个黄马甲，然后戴着手铐啊，有的戴脚镣。那我作为辩护律师，我就是要制止，表示抗议，让法庭给他们解除这个手铐。有的法官会听，但是多数法官都不予理会。那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给法官一个印象，说这些人是坏人，是犯了罪的人。那我们看到在整个三天的对这个孟晚舟进行是否保释的这个聆讯过程当中，他是全世界的媒体在关注，很多公民可以去旁听，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包括整个辩论的要点都是这个法律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论辩啊，看证据所以他的这个保释最后准予保释，而且给予这些这个保释的条件，我觉得这都是在法律上由法官独立做出的。虽然有外交的压力，虽然引起国际的关注、舆论的关注，但是我个人是相信加拿大的这个司法独立是没有受到这些舆论啊、外交啊、政治的影响。
嗯哼，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那么孟晚舟案在经过保释还有未来的这个引渡过程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同时还有刚刚被中国当局拘捕的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未来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将继续的讨论。我想李静静律师能不能针对这位网友所提的看法来发表您的意见？
那个网友比较就是这样比较狭隘一点哈，那么实际上政治和法律的之间的关系啊，你永远没有哪个说明的，特别是在政治上面，它是一定是正确的。你能不能知道川普总统说话为了政治这个需要来交换一个法律上的案子的被告人，这种说法呢是完全是不可以被西方人所接受的。他们的认为呢，这个法律就是法律，政治就是政治。那你这个如果用政治来交换法律，那个法律就不成为法律。我们从哲学上来说呢，永远你呢很难的说你的政治交换那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对吧？法律它是通过一个法律的程序。那么一个最基本的法治原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予处罚，那就是必须要处罚，对吧？那你如果说因为政治交换不受处罚，那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川普说那个话，他只能说你判了刑以后，我可以宣告就豁免，然后就把他交还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程序，是吧？该惩罚的就惩罚，惩罚一方以后由法律来豁免，然后交还给中国政府，这样是可以的。
嗯哼，那李律师您怎么看？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前两天的一段发言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是他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也表示为了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能够顺利成功，他不排除会介入孟晚舟案。您如何来解读总统的这番讲话？那么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下，能否允许总统来介入司法程序呢？
那他这个讲话非常随意性的，我觉得这个川普有的时候经常讲一些随意性的话，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基本的法治。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说话的一个基本的含义，或者说他能做些什么。这肯定可以肯定一点，他不能够干预的，也干预不了的。如果他要干预的话，他批评声很更多，而且下面的人也不一定听他的。这就是美国长期形态的法治的传统。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的拭目以待。
是刚才我所说的，那川普最多人做的事情就是说，嘿，我发表我一个人个人的看法，那你这个司法部长或者你下面的这个官员们或检察官们他们怎么看，他们自己做决定。他有一点，这一点是肯定，川普不能直接下达命令说这个案子不要起诉了，不可以这样做的。
嗯，
那么他有一个做法，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如果孟晚舟被判刑以后，他可以得到这个川普的豁免，啊，这是可以做到的。
嗯哼，那您觉得川普总统是否有可能像对待中兴一样，在最后一刻放过华为呢？
两码事儿，中兴呢是行政处罚，是吧？这一次呢是美国的联邦啊司法部通过东区法院已经要把这个孟晚舟的案子递交给法庭走法律程序，就是完全不一样。中兴是一个贸易部或者商业部的这样一个行政处定，对一个违反美国法律的公司的一个行政或者民事上的处罚，所以那个这个案子很容易在内部进行交易。那你走上法律程序以后，如果是一个被告，法律的被告，那就必须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嗯，滕彪律师，您的看法呢？针对刚刚有这位网友说他不相信什么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里面，法官和检察官可以弃之这个政治或者是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意愿而不顾，您的看法，您的回应？
嗯，这个在很多中国人那里边是想当然的，因为中国从49年之后从来没有过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他们无法想象法官竟然不听政府、不听党的话，所以他也无法理解，就是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法官可以不考虑刚才说的外交啊、政治压力啊、民意啊等等，他只是按照他对宪法法律的理解。那所以在全球范围内这些民主国家都是这个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法官在一个具体案件里边对这个案件的法律决定。那关于这个川普他能否会影响这个孟晚舟的案件，那现在还首先从川普他一贯的这个发言、一贯的思路来看，他是这个对于这个现有的这个宪法制度、现有的一些制度构架，他不够尊重啊，这个他有这样的这个倾向。另外呢，就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引渡的阶段啊，那引渡之后具体有哪些部门如何来处理，那现在还在看，我觉得引渡的可能性还是不小。那到了如果到了美国的法院手里，那我想川普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很难有效果的。
嗯哼，李进群律师，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继续回到孟晚舟案的这个相关讨论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保释，那么目前呢，加拿大法院对孟晚舟的保释条件包括了我们知道了1000万的加币的保释金，还有要求他不得离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有要他佩戴电子追踪器，这样的一个保释条件是否符合一般的程序？那么接下来在等待这个引渡聆讯期间呢，那么您觉得中国政府还有可能采取什么样措施？甚至有人说，会不会每48小时就抓一个加拿大公民来逼迫加拿大政府低头放人？
那有可能的，中国政府做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任意的国家、专制的国家。我们不要去评价中国了。问题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老百姓啊，不能够知道区别和这个西方国家处理案件的区别。那孟晚舟的案子呢？他是这个是目前是保释，那么等待的一个这个叫做引渡听审，按照加拿大的引渡法律，美国政府他逮捕以后，那么在60天之内必须向美国加拿大司法部提出正式的引渡条件。这个正式的引渡条件，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起诉书一样，要配有大量的证据材料。我需要这个事情可能要会在近几周吧，2-3周之内可能完成。如果拿到这个加拿大政府拿到这个引渡条约以后，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再来决定他们是否要开展引渡听审。那么换句话说，加拿大司法部长有一个最初的审阅权利，他们来决定，就像一个检察官一样，是否起诉这个人一样，他们来决定我们开不开庭。 如果他觉得不开庭，那个孟晚舟就应该当即就释放，那么这个案子就结了。通常来讲呢，司法部的考虑他不会那么就太任性，因为他的法律有规定的，按照他的法律几个几条规定，说一个引渡案子是否涉及到死刑，是否涉及到这个案子有政治原因，是吧？同时他也可以考虑到你提出来的控告，在我加拿大认为是否是犯罪，如果你美国认为是犯罪，我加拿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话，那么司法部长也可以不接受你这个引渡的条约。这个是国际法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共同，我把它翻译为就是共同惩罚的犯罪，就是说一个犯罪是双方两个国家都要惩罚的案件，因为叫 dual criminality。 如果满足的这几个条件，加拿大的司法部长不得不举行听证会议。所以呢，我估计美国政府提供材料之前，对这些法律文件的参考和考量都是充分的，所以美国的加拿大司法部长一旦接到美国的这个正式引渡条约以后，可能会在30天之内提出来引渡听审，这是下一步要所做的事情。
是李律师，您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双方都要认定这当中是有这个犯罪事实，而且不涉及政治因素或政治的影响。那么就有一些法律的分析界人士也说，这也是为什么美方当时向这个加拿大提出要拘捕这个孟晚舟的要求里面提到的是他触犯的是欺诈银行罪嫌，而不是违反对伊朗的禁令。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是以违反伊朗禁令，很有可能被带上政治的色彩，您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美国方面是为何又是如何的向这个孟晚舟提起控诉的呢？
美国是根据美国联邦第美国的新法典啊，关于这个电信欺诈这个来起诉孟晚舟的。那么他直接做生意，就是说孟晚舟的公司和伊朗直接做生意，这个在刑法上我还没看到有直接可惩罚的条款啊，因为这是美国行政当局或者美国国会的命令不让做生意，那么结果呢往往通常是一种经济的处罚，是类似这样的。那么刑事案件的处罚在美国的这个法律当中还真是很难找到。我们事先说一下子，就是说在刑事法律案件当中，没有所谓的长臂管理法。长臂管理法叫 long arm jurisdiction， 这是一个民事法的概念。长臂管辖法的呢，在这个刑事法当中受了很大的限制的。刑法一般来讲就是说地域主义，就是在我的领域里面犯罪的人，那么我们要予以处罚的。那么这个呢，各国国家呢规定的都相当的严谨。中国反倒还规定的比较松啊，中国这个彭彪可以比我更清楚了，中国律师。那中国刑法的第七条是规定了这个长臂管辖，就是中国人在海外犯罪3年以上的都要受到中国刑法的处罚，那么外国人在海外犯罪3年以上的，如果双方国家都要受到处罚的，也受到中国的刑法的制裁。所以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长臂管辖，就是刑法的这种域外效力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就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不太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批评美国政府的这个长臂管辖问题。那么我们回到孟晚舟的案子，孟晚舟的案子恰恰不是这样一个刑法的域外效力的问题，因为孟晚舟的犯罪行为被控告的犯罪行为发生在美国，换句话说呢，他是在美国就要欺诈犯罪，然后美国来追诉他，然后他已经到了海外，美国政府在通过这个美加之间的条约来把它追溯回来。那么这个案子和中国的红通案子是一样的性质，换句话说，中国控告那些这个违法犯罪或者是这个贪污犯罪分子，他们逃到了海外，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他们各个国家加以逮捕。那么这个问题呢，恰恰是和孟晚舟案件一模一样的性质啊。但是呢，中国的因为和海外主要的国家没有这个引渡条约，所以他的这个红通呢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手段来实现的。
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够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李静静律师还有滕彪律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